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反革命者，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此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还留下了与这种观点相竞争的完全不同的遗产，崇拜战争，欢迎暴力和仇恨。对许多人来说，战争并未在1918年11月结束，战败、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造成的文化冲击，加上逃离俄国内战的难民散播的可怕故事，引发了对红色恐怖的偏执恐惧，促成了一些人的野蛮心态，把残害他们认为造成了这场灾难的人视为责任、必要和乐趣，甚至是正常的生活方式。在战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政治暴力有增无减，令人惊骇。西北欧也不能完全幸免。一个例子是1919年到1923年间，爱尔兰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生的严重暴力，包括教派间的杀戮、英国准军事组织黑棕部队犯下的暴行，最后是1922到1923年间短暂却血腥的内战。1916年反抗英国的复活节起义昙花一现，很快被镇压下去。英国人对被逮捕的起义人士严刑拷打，将起义领袖处以死刑。此种行为无助于安抚民众的情绪，反而在当地人民心中埋下了长久的仇恨。这样的仇恨助长了爱尔兰共和军于1919年发动争取独立的游击战，期间爱尔兰共和军也实施了大量恫吓性的暴力行为。作为回应，英国派去了黑棕部队，这个名字来自成员临时拼凑起来的制服的颜色，有警服的深绿色，其实不是黑色，也有军服的浅棕色。黑棕部队由大约9000名前军人组成，协助他们行动的是2200名前军官组成的皇家爱尔兰保安队的附属师。皇家爱尔兰保安队本身就深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痛恨，黑棕部队和附属师犯下了累累暴行，包括强奸、酷刑、谋杀，还有烧毁他们认定为叛乱分子的住房，这给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关系造成了长达几十年的恶劣影响。就连十几年后成为英国法西斯联盟领袖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都极度反感他们的行为，他们犯下的暴力令人发指，是英国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但是爱尔兰在西北欧是例外，即使在联合王国内也是例外。英国政府一贯视爱尔兰为准殖民地，对它与对英伦三岛其他地方的待遇不同。除了在爱尔兰，英国只在海外殖民地实行过极端的暴力镇压，比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圣雄甘地的激励下开始支持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1919年4月，英国军队在雷金纳德·戴尔将军的命令下对阿姆利则几百个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了枪。在英国本土，战后动乱的规模远不至发展为革命。1919年和1920年，英国和法国动用了民防队伍来反击工人罢工，但社会和政治动荡一直在政府控制之内，远未形成革命的势头。再过十几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之后，法国准军事团体的活动才成为大问题。在英国，这样的团体从未对政治秩序构成过威胁。南欧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政治暴力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崛起，次年西班牙建立了军事独裁。在欧洲的东南角，像1915年驱逐和屠杀几十万亚美尼亚人这样的极端暴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已屡见不鲜，并一直持续到战后早期。最恶劣的一例是1922年9月土耳其夺回了施麦纳，现称伊兹密尔，这个爱琴海西海岸上的多民族港口城市被希腊占领了三年，土耳其把施麦纳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居住区付之一炬，屠戮了好几万名居民，直到1923年希腊把西部土耳其纳入版图的企图遭到惨败，自此放弃后该地区的普遍暴力才最终平息。 那年签订的洛桑条约承认了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也批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大的一次人口交换，其实就是驱逐。这实际上相当于第一个得到国际同意的大规模种族清洗，100多万希腊人，大多数是前一年刚从安纳托利亚逃过来的，离开了土耳其，36万名土耳其人离开了希腊。中东欧是反革命暴力的震中所在，这种暴力是新现象，其猛烈程度为17世纪的30年战争以来之最。在中东欧，变得残酷无情的不只是经历了几年杀戮，对流血和痛苦已经无动于衷的复员官兵，还有全社会的人。焦土政策和驱逐平民是东线战争的一部分，在那个地区，战争并未于1918年11月结束，而是立即转为波兰激烈的边界冲突和俄国内战。后者的恐怖与残暴震动并波及了整个东欧和中欧。反革命者的一个关键动机是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有些人积极参加了波罗的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但是暴力不单是对俄国事态的反应，每个战败的同盟国都爆发了左翼革命，革命也都遭到了反对。政治混乱中，武装准军事组织得到壮大，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无一例外都参加过大战，大多在东线经历过前线的屠戮，那种屠戮使多数欧洲人为之震恐，却使这些人振奋激动。他们认为战斗杀敌是光荣的英雄行为，他们回家后看到的是一个自己不理解的世界，如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所说，世界颠倒过来了，他们感到极为失望，有的还认为平淡无奇，往往贫穷困苦的平民生活没有未来。许多有此想法的人投入了鼓吹种族暴力的准军事组织的活动，在德国东部和俄国西部之间，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地区，准军事组织大量涌现。德国的自由军其实就是政府出资支持的强盗，据估计吸引了20万到40万名成员，带头的通常是贵族。边界冲突、极端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和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等因素混合出了造成各种危险的暴烈情绪，也让自由军有机可乘。1918年德国有 22.5 万名军官复员，其中约四分之一成为自由军这个准军事组织的成员，他们大多是出身中产阶级的下级军官，大批失业的复员士兵和没有土地靠卖力气谋生的人也加入了自由军，他们希望能在东部获得自己的一块土地，同时对别人的财产能抢就抢。然而自由军的多数成员不是老兵，而是年轻人，大战时他们年纪太小没有参军，但他们的心态和对和平失望的人一样，他们是好战的青年一代，崇尚军国主义价值观，追求国家荣耀。这些人力图弘扬或重现战时的同志情谊、战壕集体、男人间的肝胆相照和投入战斗的兴奋，他们怀念或想象战时那种万众一心的爱国激情，那种甘为国家事业战斗甚至献身的感情，这使他们更加怨恨那些让人民做出如此巨大牺牲却换不来胜利和光荣，只换来失败和屈辱的人。这也极大地燃起了他们的复仇渴望，要报复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对国家丧失领土负责的人，报复建立了与他们所拥护的一切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人。现在的新世界没有章法，没有权威，没有正义，只有他们认为是赤色分子煽动的一片混乱和娘娘腔的民主。他们用极端的暴力对这一切做出了反应。这一波新的暴力没有清晰一致的意识形态，贪婪、嫉妒、对物质财富和土地的渴望都起到了作用。暴力本身更多的由恣意行事的冲动所驱动，不是为了建立理想的未来社会或新形式的国家，不过暴力仍有意识形态倾向，这种暴力有针对性，并非随意盲目，打击的目标是可能会摧毁施暴者所珍视价值观的革命力量，主要是国内的敌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国内的大敌，犹太人更是如此。在许多反革命者看来，这些内部的敌人彼此混合重叠，他们看到犹太人在革命运动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俄国有列昂·托洛茨基和其他犹太人，匈牙利有库恩·贝拉，奥地利有维克多·阿德勒和奥托·鲍尔，德国有库尔特·艾斯纳和罗莎·卢森堡。此外，1919年4月，慕尼黑成立的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几位领袖人物也是犹太人。这似乎给他们的狂想提供了证据，他们认为犹太人在策划世界级的阴谋，要破坏欧洲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这种狂想的起源是战前沙皇的警察伪造的犹太人闲事议定书。犹太人大多欢迎俄国革命，认为这会为他们带来解放，他们渴望未来能够建立没有歧视与迫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加入革命运动的犹太人比例超出了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他们在苏俄的行政和警察部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1919年基辅的政治警察契卡 75% 的成员是犹太人。在东欧，犹太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同义词，虽然大部分犹太人事实上不是革命者，犹太人后来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随着战局日益艰难，失败的前景渐趋明显，同盟国和俄国开始向前线部队进行恶毒的反犹宣传，使许多士兵深受影响。战争结束后，中欧和东欧一片混乱，反犹暴力骤增。一位俄国社会学家在1921年写道，犹太人在哪里都受到仇视，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个阶级，受过何种教育，政治信仰如何，属于哪个种族或年龄组，都恨犹太人。他认为仇恨犹太人是今天俄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甚至可能是最突出的特点。俄国内战导致了对犹太人的疯狂攻击，最严重的发生在乌克兰，那里共发生了约1300次对犹太人的屠杀，五六万名犹太人死于非命。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在东加利西亚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引发了包括利沃夫在内的100多个城镇中的反犹暴力。1919年7月，波兰军队开入利沃夫时进行了一次大屠杀，70名犹太人遇难。库恩贝拉历时甚短的共产党政权于1919年8月终结后，匈牙利也爆发了广泛的反犹暴力。1919年夏，埃塞尔斯诺登回忆了一位本来高雅迷人的匈牙利贵族妇女说过的话，那段话反映了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以及把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同起来的观念。如果我能按照我的心思去做，我会杀光所有的布尔什维克，而且不会让他们死得痛快，我要把他们放在小火上慢慢的烤。想想那些肮脏的犹太人对我们一些最出类拔萃的人做的事情，他们把我全部的衣服和首饰都抢走了。我敢肯定，就在这个时候，某个犹太丑婆娘正在把我美丽的白皮靴往她那丑陋的脚上套。有这种心态，匈牙利战后的政治动乱中发生了对犹太人的暴行，自然不足为奇。1922年的一份报告说，在匈牙利位于多瑙河以西的地区，就有30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在哈布斯堡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新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但即使那里也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1922年，布拉格大学的学生暴动使身为犹太人的校长被迫辞职。德国和奥地利没有发生对犹太人的屠杀，然而激烈的反犹言论还是毒化了社会气氛，使得好几个官居高位的犹太人遭到谋杀。比如1919年巴伐利亚的总理兼州长库尔特·埃斯纳被暗杀，1922年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也遭毒手。反革命者的暴力毫无节制，无一例外地超过了他们声称要抵抗的革命暴力。据估计，奥地利死于红色恐怖的有5个人，德国最多200人，匈牙利是400到500人，但是奥地利死于反革命暴力的至少有850人。1919年4月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镇压造成了至少606人死亡，其中335人是平民。库恩贝拉在布达佩斯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终结后，白色恐怖造成了大约1500人死亡，至少是死于赤色分子之手人数的3倍。一个参与了1920年对德国鲁尔地区共产党起义镇压行动的学生志愿者 事后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没有宽恕，我们连受伤的人都打死了。另一个作为准军事组织成员参加了1919年波罗的海战斗的德国青年回忆说，我们见人就杀，心里一点人的感情都没有了。鲁道夫·霍斯后来担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主持实施了精心策划、规模空前的屠杀计划。据他所说，波罗的海地区的战斗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目击的所有战斗都更残酷，是纯粹的屠杀，直到一个不剩。1919年到1921年间，波兰和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和上西里西亚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大开杀戒，被杀的人数可能高达10万。1923年后，准军事组织成员的暴力行为骤减，但是尽管有些施暴的干将不得不去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但他们的性格或态度却并未改变。30年代，许多人在欧洲各地日益壮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在暴力最严重的地区，更糟糕的还在后面，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俄国成功建立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应。